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扯淡，我是 John，
我是廷宇。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主要是跟边缘哦，边缘这个主题有关。我们想聊一聊这个恐怖片里面的边缘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部分。
那关于边缘的部分，
哦，今天也是特辑，
我们是远距防疫录音第二集。
对，我们其实是被怎么讲，在家防疫隔离这样子，也不是隔离，我们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只是听从那个卫福部的一个规定在家。
你刚不是咳嗽好几声？
哦，那个是吞口水没吞好了。
哦，好，哦，那我刚说
不是哦，刚刚是上一集，也不是这一集。
哦，你刚刚我没有听到咳嗽声。
哦，没有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特辑，其实也是我们鬼扯淡这一集是跟另外一个现在正在线上展览的内容有关了，就是辅仁大学的博物馆学研究所配合国际博物馆日办的一个特别的展览，展览主题叫做，我想看，游动边界边缘的人。那我们就配合这个主题嘛，互相合作一下，所以我们就今天打算，因为本来是我们两个要出现在电影座谈会啊，
嗯哼，
对啊，那我们现在只能远距先录好 podcast， 那所以我们还是扣着这个主题，然后搭配我们本来电影座谈会想要谈的一部比较特别的电影，是就推荐给我的。
嗯，是哪一部啊？
帕蒂玛的颠倒世界。
帕蒂玛颠倒世界。
对。
OK， 好，所以我们已经切入到一个主题，就是说今天要讨论的第一部口袋名单的电影呢，就是帕蒂玛的颠倒世界。那关于帕蒂玛颠倒世界呢，廷宇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那时候就跟我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另外一部真人的电影，是 就叫颠倒世界。
颠倒世界，2012年的。
对，
帕蒂玛好像是2013年。
然后，但是那一部就是，他的描述看起来太像爱情片，所以我跳过。
他就非常的爱情啊，对，跟帕蒂玛的世界观跟讨论的东西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跳过了。然后那个就跟我推荐，帕蒂玛颠倒世界。那时候我记得你说是什么，神作，一定要看。
对啊，是神作，虽然有很多谜团。
对，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把它找出来看。那看完了之后，所以当就是学生们他们这个展览想要办一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主题其实谈的是边界跟边缘的人嘛。那边界其实是在他们的展览中谈，边界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被划分，它可以是比较，可以是次文化，可以是穿着，可以是饮食习惯。那边缘的人当然也就可以是各种人都是边缘，你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变成边缘的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设计这个电影座谈会，那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啊，电影座谈会找我们两个去，然后不能谈恐怖片，就是我不知道找我们干嘛。但是因为他们希望谈一下，从一些电影然后来鬼扯一些哦边缘的状况，或是边界的划分，然后怎么如何促进相互理解。所以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就想到就推荐给我这一部帕蒂玛的颠倒世界。
嗯嗯，
合理吗？普遍级动画可以播放嘛，对不对？不会，
对，
不会让人产生不
适。那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帕蒂玛的颠倒世界你会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人类学的民族志里面有很多颠倒世界，很多平行世界，有很多灵界跟人界是可以穿透。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往那个方向想，我是想说好，科幻就是看起来是一个科幻的卡通嘛，那看他怎么铺陈，怎么铺陈这个内容。那当然看完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觉得他这个剧情安排很好，就是他有一个很棒的 twist， 很棒的转折，然后让你从你看完之后才会哦，原来电影的海报有暗示你。然后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用词，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叫做艾格王国的国民嘛。那一开始在呈现他的生活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蛮怪的，这个国家不鼓励禁止大家盯着天空看， 然后他们的历史课就在说地球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力实验，然后失败了，所以导致那个地球的重力被严重的破坏。然后他们的用词是从那一次之后天空就坠入地面，所以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哎，天空坠入地面，就是他有些修辞在暗示你一些后面的结局啦。所以我觉得从编剧上你这样看过来看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过瘾的感觉，就是哦，这个谜题我觉得我有猜到，但是前面有很多线索在你看到的那一瞬间就整个被联系起来。
所以换句话讲，他一开始的叙事已经留下某一种他们的一种大叙事的一个 bug， 这个 bug 到最后才发现、啊、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啊，就是有点提示你会发生什么事嘛，就像那个恐怖片、恐怖片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你很常看恐怖片，你其实大概就会知道有一些镜头、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剧情的走向
是有意义的。
对，它是暗示你要发生什么事啊。那我觉得好处就是恐怖片那些就是太套路、太习惯，你大概可以猜到会发生什么事，
可以准备好这样子。
对对对，那《帕利马颠倒世界》是比较。它藏的，你说明显，其实也明显，但是大概就是你要你看到那个重大剧情转折的时候，才会突然理解这件事情，
把它给串起来说，哦，原来是在讲这个东西。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主要的话题之一，当然就是到底谁是地底人嘛，谁是地面的人，然后天空到底在哪里，
谁是谁。口中的边缘人这样子
啊。对啊对啊，你在地底你就是边缘人嘛。所以看完的那个部分之后，我们在思考怎么录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类似的设定，就是很接近这种想法，就是过去你曾经觉得你是世界的中心，然后透过一个交流或者是透过一些谜团的解答，你才发现你是边缘，然后可能有一个重大的转折，你会发现你之所以是边缘，是因为你是过去的中心。对，我就是在讲巨人。如果没有看，
我马上跳去晋级的巨人
了。对啊，就是巨人啊，就是对嘛？一开始你觉得好像是被迫隔在围墙里，然后后来发现是这个小岛是被边缘化的一个过程，
而且是自我边缘。
对，自我边缘，可是自我边缘的重点是他掌握核心技术，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能力，
对，别人没有的。
所以就在这个故事的叙事过程中，那种边缘中心跟边缘中心的角色就会一直不断互换。那这个其实也是帕蒂玛颠倒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故事安排的走向。
那这种边缘跟中心的一个互换啊，它其实就你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意涵吗？如果放置在某一种社会文化的一个面向上，
放在社会文化的面向，那就会变成我们都会习惯性的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想象别人，想象你跟别人互动。那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某种程度都是以自我中心的方法在生活。所以像这一类型的片子，那个反转，它都是透过某一些穿越的人，它都是透过穿越
越界了，穿越边界，
对，可能是冲突，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对于一些未知的谜题的探索，但是总是透过交流跟互相了解，来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对这个文化或是生活的价值产生转变。所以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其实是蛮在社会科学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啦。对啊。
那换句话说，如果穿越了却没有办法去尊重对方的一个规则，或者说去尊重对方的话，在恐怖片里面通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可能这个人就准备要领便当，
或者是他让别人领便当。
哦，也有可能，如果他能力够强或运气够好，
说像亚莲嘛。
对啊，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我们开始录之前，我跟 Joe 其实有稍微聊一下，像这一类的主题，其实它的后面都是会不断的告诉你，现在的冲突 应该要被平息。那平息冲突最好的方法是相互理解。那我们两个大叔就一个人分别讲了一部很有年代的动画，这样。
哦，
哎呀，我讲的是 EVA 嘛，我已经
哦，我也没想到你想要 EVA， 因为 EVA 对我来讲真的是恐怖片。
我已经在很多次，有时候跟学生聊天讲 EVA， 然后每个人都这样看着一个问号，问号看着我说：“哎，大叔，那是什么东西？”对啊，那
EVA 最近都有新版的出现啊。
对，还是一样是我们这个年纪人在看。
哦哦，
对，
对。
那就讲的是另外一部我非常认同，但也是一部大叔才会知道的，
也不算大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讲还是会知道啊。
你确定？
就是我们，对啊，就是我们每天在横滨跟在那个台场守护着日本的那个机器人啊，钢弹啊。
他是第一，他不是机器人。
哦，他对，
他是机动装甲。
机动装甲 ，OK OK， Mobile Suits，
这个很重要。
OK OK。
这个很重要，
okay.
这个是有在那个二十世纪少年里有一个很长的辩论，坏人们在争论什么样的类型才是机器人，铁人二十八号才是机器人，
机器人对，
钢弹不是，
那个不算，
对，钢弹算是装甲。
可钢弹它从一开始那个 New Type 出现到最后的那个 New Type 已经变成了它是人类进化，而且是引领人类去彼此了解的一个重点。其实就很像那个边缘跟中心，边缘跟中心的翻转再翻转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啊，可是它的那个相互理解有一点点是不区分你我嘛，就是我们全部的人都成为一体，所以就相互理解。那全部人都成为一体，当然就没有冲突。
对啊，那这个又回到 EVA 的那个恐怖世界啊，
就是那你也没有存在。
对啊，因为既然不需要有分隔，就全部的人都存在，
对，
就不存在了，就不存在了。对，
突然变成存在主义，我们还是再
回来一下，回来一下。
对，我们还是脱离存在主义好了。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帕蒂玛的那个电脑世界，后来婷宇提到那个进击的巨人啊，那因为我们今天毕竟在校园里面做展览嘛，那这个展览又跟边缘有关，那在校园里面能不能提供几部跟这方面主题有关的影片呢？
我刚刚想说这个你这个 Q 法非常的自然，好像也很对，可是我们接下来举的例子好像都是不应该发生在校园里。
可是它就是边缘啊，它就是边缘的一个概念啊。
对对对对，好，有道理，有道理。就是我们提到这种边缘人，然后我们提到校园，其实直觉就会想到的是很多的校园霸凌的题材，就会是跟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有关的。只是说我那时候在想，这就是校园霸凌或者是跟我们今天的边缘的人特展连结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两部片也很有趣，跟我们的上一集一样，也是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然后它有一些相互对照相互参照的地方。那日本的那一片是伊藤润二漫画改编的富江，然后美国的就是一个经典的片子是魔女佳丽，
佳丽曾经重拍的佳丽，
重拍过一次吧，前五六年重拍过一次，
对，差不多，然后看完就毁三观，跟前面的完全不一样，
好像重拍的系列都会有这个包袱啦。
他试着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可是那个元素似乎就造成了某一种就是、哦、对他没办法超越前作的一个要素这样子。
对，说到这个题外话，但是我们先跟观众提一下这个事情。有一部这几年有一部重拍的，我觉得很有趣，他这个想法很好，他这个想法正好结合了现在最流行的 AI 还有对人性的恐惧结合在一起。然后我注意到他是因为这部电影的重拍版他要上映前他有一系列的宣传海报，完全是我非常的喜欢他那系列海报，就是那个重拍的电影的主角拿着一只刀杀死了《玩具总动员》里的巴斯光年，然后第二版就是他杀死了乌迪，然后小猪，然后 就是《玩具总动员》说的角色都被他杀了。他那个海报没有露出他是谁，就是当然他的服饰特征很明显啦，条纹的衣服、吊带裤，你都不用看到脸就知道他是谁。
嗯哼，
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这部电影，然后他重拍版我在网络上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棒。我们有一集要来，应该要来谈这种鬼魂跟 AI 的问题。
跟 AI，
对对
对，
对
啊。
就是题外话，
可以吗？对，那
想到先讲出来这样。
哦，那我也想到另外一部跟这个有点类似，可是好像不太能讲，因为讲了反而破了那一部的梗。
没，留着留着，你先写下。
对对对 ，OK OK， 好。
我们先回到那个
富江跟那个魔女佳丽。
那魔女佳丽跟富江，其实它的比较早的版本都是我比较早之前就看过了，那包含那个伊藤润二的漫画我都看过了。那富江的，如以防万一，如果观众从来不知道富江是什么东西，他其实跟 Netflix 现在在上的那个转学来的女生有点像，就是富江扮演的是一个，他一直都是转校生，那他但是他每一次转到一间新的学校，就会开始发生一些事情，
奇异事件，嗯，
对，会发生一些奇异的事件，那当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富江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美貌，然后他会吸引人，然后他会吸引男同学犯罪，吸引男老师犯罪，然后他的透过他吸引人的把情欲释放的那个过程，他会把一些这个学校本来的问题跟这个家庭本来的问题通通暴露出来。
嗯哼，
那当然他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他是一种特殊存在，他被每一次被杀死了之后，他还是会隔天很正常的再回到学校，
对，即便被分尸还是可以回来这样子。
好像还后面还有那种被分尸之后就变无限多富江，对不对？
对对对对，每一个都拓展出他自己的一个个体。
对，富江宇宙这个概念。
嗯，
所以富江的特色就是他是异于常人的有吸引力，然后某种程度他也是被霸凌嘛，因为他被杀、被侵犯、被边缘等等的。是这种状况。那魔女佳丽就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我重新再回想魔女佳丽的时候，她就是富江的几乎是反面，因为魔女佳丽就是她本来的那个角色是在班上很边缘，她不起眼，然后她
很弱啊，
对，她就是那种不太能融入那种美国中学生活的人的那个状态。那她试着融入一个团体，然后后来就是又被歧视、
背叛啊，被欺负。
对，有一些类似我们现在讲霸凌的事情发生之后，他的情绪爆发，那他才发现他是那种有超能力的，他是遗传、我其实也不太记得。
是遗传，而且是他有超能力的那一刻，好像是他就他那个是不是出金来草？
嗯。对，所以也是那种很经典，我们上次有谈到跟魔女跟那种女性的传承有关的内容，我们有一集有谈到这件事吧。
嗯嗯嗯，
啊，是没录进去你声音那一集那一次，
啊，又是
对对对，我现在想起来
啊，灵异第一集啊，灵异第一集。
对， 对， 对，所以他当然就没办法控制情绪嘛，然后再加上他之前被边缘然后被霸凌的状况，所以他就反过来利用他的超能力把几乎是他是舞会吧，是不是把舞会上
对学校毕业舞会
对全部都杀了，对全部都杀了。
嗯，不过这种就是说女性然后出金来潮拥有能力屠杀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从某角度来讲还是蛮艳女的了。
蛮艳女，这两部都艳女啊，应该是说这两部的第一层的对照是，你不是长得不好看，或者是你不吸引人，你就会被霸凌。我们在第一层看到的是富江跟魔女佳丽的，他们是刚好相反，一个是因为太吸引人，所以被侵犯；另外一个是不吸引人，所以被霸凌。这第一层，可是回到就刚说的那一层，就是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这两个角色都是女性，这两个角色都遭受到类似性暴力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当然都有反扑的模式，可是当然要说是艳女嘛，不如说是像这样子的电影是在嘲讽说 女性无论是美丽或者是平凡或者是长得不好看没有吸引力都一样，她都是在这个父系的社会或者是男性为主的社会价值里面会被霸凌的那一端。
嗯，而且不止被霸凌，霸凌他们方法常常是把他们作为一种边缘性的一个处置来怎么讲，来攻击他们或来伤害他们。
所以我们如果用很鬼扯的方法描述这两部电影的结构，就会变成你看到的就是低层的区分或是低层的边界好像是跟外表跟吸引力有关，
有关系。
第二层的边界就会看到实际上他还是无法脱离那个男女性别跟暴力或者是性别跟权力的关系。所以这两部电影就是有点互相呼应我觉得。
不过有趣的是那个两个电影里面的女性啊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这种特殊的能力似乎使得他们就会让这个事情好像拥有某一种转折，可是其实譬如说在富江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转折的，因为他复活之后即便他复仇了怎么样他之后还是要转学然后再遭受同样类似的一种对待。
对啊，那既然就提到了我们就有点把我们上次没录进去的那个部分稍微再提一下。那你知道女性有什么特别跟男性不一样吗？
女性有什么特别跟男性不一样？
女性有什么神秘的能力是男性没有？
生殖能力不是吗？
对啊，就没有男人没有子宫啊。
对，
所以某种程度，刚刚就的观察其实是很多社会都一直不断出现的，就是女人容易被嫉妒的原因，在性别角度，女人容易被男性嫉妒或是会被男人控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女人有子宫，女人可以生育小孩。他有这个能力是男人你再怎么样是无法取代的，所以男人唯一的方式就是只有控制女人他才有办法控制生育，但是这种控制永远是间接的，就是讲难听一点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肚子这个被你控制的女性她肚子里的小孩是谁的。
怎么突然跳到后宫甄嬛传呢？
我是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啦，但我们就是回答说，因为就提到嘛，这两个角色，我们说这种角色都是女性，然后她都有超能力。那其实普遍来说，生理上女性的超能力当然就是男人没有的东西啊，就是生育能力。
生育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角色都遭受性暴力，他们都遭受到性暴力，因为那就是一种男人想要控制女人生育能力的。就是暴力状态的呈现。对啊，怎么样？所以你突然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就对啊，觉得这个社会
男人在聊这个话题，
哦，有一点，
等下就被检举了。
这两个中年大叔在聊这种，这个，
所以也有一部
对女性的暴力，
比较早期的电影是那个阿诺·施瓦辛格的。他就是发明那个技术，是他可以男性可以怀孕的嘛？
哦，我记得那一部很特别。
对，他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题材。
那一幕里面最祥和也是最诡异的一个镜头，就是当他怀孕的时候，他摸着他的肚子，然后显露出一个雄壮男性的一个怎么样面部，展露出某一种具有母性光辉的一种喜悦的时候。那种真的是蛮诡异的一个感觉。对，
对啊，我觉得这些电影其实就是他要用不同的方法跟手，就是题材跟手法去试着打破一些边界嘛。像刚刚我们说的阿诺·施瓦辛格这一部，就是他第一个他打破那个性别的边界，再来他打破那种男子气概跟母性光辉的东西，
那种阴性气质的对的一个隔阂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谈的从魔女佳丽然后到富江然后再到帕蒂玛的颠倒世界啦，或者是进击的巨人，其实都一样，就是中间都会有一些角色是他试图穿越这些边界，他试着让两边的人可以沟通。虽然在富江里面这样子的角色出现的次数少很多了，但是魔女佳丽我记得她还是有 一两个比较正常的朋友在他周围了，只是说那种朋友不是好朋友的那种朋友，他们只是可以试着跟他讲话那种状态。
嗯哼，
对啊。那可是回到帕蒂玛颠倒世界，我们就会看到是那个男女主角的他们的上一代，就是那种勇于穿过这个边界去寻找到底对方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两边的世界能不能够相互理解。
嗯哼，
然后巨人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巨人雅莲跟他哥哥，然后他有很多这样子的角色，就是穿越在王国跟那个岛之间，然后试着要让两边的人和平共处。所以他中间甚至有一个桥段，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个王国的女士兵吧，还是志愿兵，他不小心上了那个雅莲他们的飞船，然后降落在那个小岛上。所以他本来仇恨巨人，但是在那个小岛上短暂的生活，他其实知道对方这个岛上的人跟他自己一样，其实都是人，你都是会有家庭，你都是会有好人，会有坏人，会有比较良善的品德，也会有比较坏的，有冲动的那一面。所以像那一段，我觉得当然对主线剧情来说可能很累赘啦，但是那一段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有点像回到就刚刚说的钢弹里面的主轴，就是两边的人为什么不能相互理解。
嗯哼，
然后当然钢弹的主题是很沉重，是因为两边有太多的公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跟商业利益的纠葛，所以战争冲突维持这个边界是对某些人有利的，但是对其他人是不利的。
嗯哼，其实钢弹他试着把一个这样的一种隔阂主题接连到科学啦，接连到那个战争啊，然后甚至是兵器，还有那种怎么讲家庭式，它也不只是家庭式，甚至家族式的一种仇恨的一个关联性都在里面被展现了。
对啊，而且钢弹应该是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屁孩主角的传统。
哦，那个没办法突破。
没办法突破，日本的那个青少年漫画大概都会有一个屁孩主角。
不过有趣的就是他们似乎就是赋予了青少年一个很多可能性，很多可能性在里面。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像我比较训练那 喜欢的那个C 的系列钢弹的，可是 C 的系列呢，到了下一段，变成那个 C 的 Destiny 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前一代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什么往上的，然后又出来新的一代，然后新的一代就是屁孩，那就变成屁孩怎么样去，好像是在怎么讲对抗前一代的那种比较偶像型的，可是呢，前一代偶像型的又会在一种很包容、很困惑的角度下去怎么讲？去了解或者说去看到这个屁孩的一个动作，虽然他到最后几乎还是屁孩了，所以这个主题其实是蛮多变化的。
就是被你这样讲，他就变成屁孩系列。
光照其实有些时候他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引导，他里面的角色就会直接变屁孩了。
对啊，因为第一个是他的设定必须要是有点青少年的状态，那个已经成为钢弹的一个主轴了。EVA 也是，结果也是差不多嘛。
EVA 也是屁孩啊，另外一种。
对啊，可是我们讲的青少年作为主轴的，可就是从象征上来说，青少年是有可塑性的。
没错，嗯，
就是这些青少年他都还没有完全体制化，或者是被社会化，所以他会虽然有一些主角都会有一些信念，他会有一些信念，可是那个信念都是可以透过交流，透过穿越那个边界之后，他去理解另外一边的人的那种状态。那像就是经典钢弹的有名的坏人嘛，三倍速红色的那个
彗星。
就是他一样，他有信念，他一样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正义的方式。可是因为他是成年人，他有一些就是包袱跟比较系统化的认知的地方，就变成他 似乎只能接受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去得到公平正义。
不过现在来讲，这边就廷宇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也是因为他是成年人，所以他拥有的资源就比较具优势，反而是这一些我们说的年轻人，他是必须透过某一种特殊方式或者是不小心而获得了某一种对抗的能力。
对啊，帕蒂玛的颠倒世界就是这样嘛，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天天望着天空发呆，然后他没有资源啊，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去试着去探索那个世界。
嗯哼，
那女主角好像是地下民族的族长的女儿，她是有资源，她也知道一些线索，但是她也是那种勇于冒险的状态，所以两个人才会碰在一起。
嗯哼，嗯，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两个要发展出另一种纯纯的爱情的那种感觉。
是啦，可是因为那个动画，因为两边的人重力不一样的关系。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的姿势有时候蛮尴尬的，就算是动画也很尴尬。那个真人版我真的，他可以播吗？
你是说之前提到2012年那个颠倒世界，还是说把这个动画给电影化呢？
我的意思就是两边的人重力不一样嘛，所以两边的人是就是在某一边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抓着他，才能让他不要飘走啊。
甚至要紧抱他，不然可能重力就把他拉走了。
对，所以那个真人化应该会蛮尴尬的。
嗯，了解，所以他还是乖乖的动画就好了。
对啊，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录这一集，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个福大博物馆所的同学的特展。那这个特展，我们其实刚刚已经有提到了，你吃牛排也可以变成是一种边缘人。因为你可能无意中把不吃牛的人划到另外一边去，所以饮食也是一种制造边缘的角度。那当然，在饮食这种禁忌，你不可能跟别人说，那你吃一口嘛，你跨越边界来看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我们讲同理心的原理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去思考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尝试这个事情。可能像不吃牛肉这个，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同学是类似的情况啊，他是家里的原因，他是宗教的原因，他是可能算命先生说他不能吃牛肉，真的我听过，我有认识的朋友是这样，就是哦，
对啊，生辰八字算出来不行啊，嗯，
对啊，那我们当然都会习惯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先判断，哦，牛排那么好吃你不吃，或是会开玩笑说，那我约你去吃教父牛排。就是我们虽然会开玩笑这样说了，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像学生们办的这个展览，就是他试着呈现说，那你怎么让对方理解你不吃牛肉，但是别人都顾虑你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嗯，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像嘉丽或者是富江，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理解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嗯，
但是魔女嘉丽的情况其实是如果。有人试着从他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他，或者是真正当他的朋友的话，或许
那就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了嘛，对不对？
可能不会，可能不会。他的情况就是他缺少那种支持系统，他缺少让他正常社会化的朋友。
嗯哼，
对，所以这个展览就同学们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找到这些边缘人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边界塑造的形成，其实都是从生活中去找来。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像我们在谈这些电影，从比较科幻的那种天上地上地底的边界，或者是到巨人这种王国跟小岛的边界，
嗯哼，
怎么听起来很耳熟？王一个大强国跟一个小岛，
嗯。
好，或者是到校园霸凌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它都是在我们生活中，但是它把某一个面向极致的戏剧化，那让我们
把那个界限给拉得很清楚。
对，把那个边界、把冲突都凸显到很极致。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录这一集，也不能说这种只是一个戏剧化的展现啊，因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也才打了一轮。好不容易停火了，那缅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所以其实这些影片、这些电影告诉我们的， 就是冲突跟相互理解其实蛮重要的。我们应该试着跨越自己的边界，跨越自己的价值观，去认识我们觉得是边缘的人。我们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出发。那只有在这个前提，我觉得当然不能太乐观，觉得全世界人都有办法执行
做到这样的事情。
对，那这个也是夏亚那个三倍速红色彗星他比较悲观的地方啊，因为他就觉得从成年人的角度，他对于这个人类互相彼此了解是悲观，
所以它里面只好来一个 new type， 就是他们可以透过某一种心灵的一种共享，然后了解别人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他的解决之道是透过一种变种人。
对，
我们又连到另外一部电影。
对，搞不好是一种他心通这样子。
他心通佛教吗？
对啊，
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在谈的就是，当然学生们这些研究生当然算成年啦，但是跟我们比起来他们也是算年轻，所以他们试着用这些边缘的故事去做这种同理或者是换位思考，那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跟我们现在比较社会化一点之后，可能我们会用一些更系统化的或者是更结构化的方法去论述相同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那时候希望给不同的人看帕蒂玛颠倒世界，然后我们在座谈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希望谈这件事情。你以为的天空其实是别人的弟弟。
嗯哼，那剧透了。嗯，
有吗？有吗？我没有说什么。
没有。
对，我只是说，你以为的世界的中心，然后你才突然发现你其实是边缘。那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失落感，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被了解的感觉，所以才会产生像我们说的校园霸凌啊，像魔女佳丽或者是富江这样子的片子，它其实凸显、
或者甚至到复仇的程度这样子。
复仇的程度，对啊，就是有一种被切断、被抛弃，然后失落的感觉，就又回到我们讲恐怖片的一个主轴嘛。其实都在谈怎么处理失落的情感的问题。
嗯，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恐怖片都在处理社会的焦虑，各种焦虑。那这个焦虑的形成，或许如同刚刚听宇所说的，或者跟博观所这一次的主题有关，就是在讨论到所谓的一种边缘的问题、划界的问题。对，
所以常常有人会半开玩笑说：“我。”在家不能出门，可不可以推荐一部恐怖片？然后我就说、有啊，我推荐你一部《我的人生》
啊。
我的人生就是一部恐怖片，因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焦虑。
哦，
对，只是我还没有把它拍成电影。
对啊，那这怎么看呢？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只是暗示他。有
人生就是恐怖片。
对对对，人生通常都是恐怖片。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差不多了齁。那很高兴这一集节目会跟辅仁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的一个展览主题有一个连结，那也谢谢他们的一个邀请。对，那最后庭宇要讲一些什么话吗？
应该 说大家还没有办法去看实体展览嘛，因为现在的防疫措施还有安全起见。但是学生们应该是会把展览的内容，包含一些展览的故事的一些朗读，还有一些他们拍摄的影片，都会放到网站上。所以到时候我们这一集要上线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附上他们展览数位展览的连结。那就是希望大家在家除了听鬼扯淡鬼扯，也可以看看一些线上展览的内容。
好，那这一集边缘主题的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Joe，
我是庭宇。
好，拜拜，
拜拜，
拜拜。